大家好，今天呢，简单给大家聊聊啊，半导体板块的狂热啊，还有像韩国股市的这种暴涨。那其实像韩国股市呢，它从2007年啊到去年4月份，基本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徘徊在2000点附近，也就是从去年4月份开始呢，开启了啊一骑绝尘的上涨。那这个上涨的时间呢，其实跟半导体板块的爆发时间呢是相吻合的。那韩国股市里面，大家知道有两个核心主角啊，一个就是三星，一个就是 SK 海力士。那这两个公司呢，在年内呢，一个分别涨了118%啊，另外一个涨了146%啊，都是暴涨狂涨。那主要是 AI 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啊，它对存储的需求是传统服务器的10倍以上，特别是这个 HBM，也就是高宽带内存啊，这个就是服务器的一个标配。那这个 HBM 这个东西呢，主要是被两家公司呢给垄断了啊，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那这两家呢，合计是占了全球90%以上的 HBM 市场，那还有70%以上的这个 DRAM 市场。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看到这个2026年第一季度啊，DRAM 价格环比暴涨了60%，还有就是高端产品啊，有些 HBM 涨了6倍多啊。所以这种垄断地位，它就直接反映在这个业绩上。所以三星电子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呢暴增了755%，一个季度呢利润超过了2025年全年。SK 海力士的毛利率呢更是达到了恐怖的 79%，HBM 贡献了超过60%的营收。所以这两家公司加起来呢，它占到了韩国 KOSPI 指数市值的40%以上啊，所以它俩的走势基本就能决定整个韩国股市的走势啊。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股市啊，包括日本股市，包括中国台湾股市都涨得很猛，核心就是这三个股市它里面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板块占比的非常非常的高。那再有就是我们现在最近看到这个英特尔的大涨啊，英特尔的大涨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 AI 的这个算力啊，它正在从训练走向推理啊。以前一台服务器呢，一颗 CPU 呢配7、8颗 GPU， 那未来可能是1:1，甚至呢 CPU 占优啊。当 AI agent 普及以后啊，推理的场景会远超过训练，那 CPU 作为通用计算核心的价值呢就被重新发现了。那英特尔现在不但拿到了英伟达、苹果这些巨头的订单，还加入了这个马斯克的 Terry Fab 项目。啊，美国政府呢更是直接注资呢成了股东，所以这个核心还是 AI 的资本开支带来的，就是大的科技公司不断的烧钱啊，比如2026年这个四大科技巨头的 AI 的资本开支达到7000亿美元，明年可能还要增加，所以这样的话增加了对存储芯片的这个需求，也就是相当于啊这种数字石油啊，存储芯片把它当成数字石油了。那韩国企业、日韩啊，包括中国台湾的企业呢，又凭借这种垄断地位啊，比如说这个台积电啊。这种晶圆制造的垄断地位，他们掌握了这个定价权，所以说正在享受啊这一轮整个半导体周期最大的红利。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就是半导体这个板块历来都是什么大起大落的。所以说为什么这次你看到在这个三星啊，在这个海力士财报发布的时候啊，然后有个记者啊问了这个海力士的这个董事长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今年大概这个利润啊应该是1000亿美元啊，但是这个海力士的这个董事长崔泰源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个是虽然是个好消息，但也有可能亏1000亿美元，就是他深深了解整个半导体周期啊它的这种波动性。所以目前来看呢啊，你看到这个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巨头的市盈率很便宜，六倍，不要被这个便宜所误导了，认为便宜的话估值就会更高啊。这种公司它周期性很强，当它这个估值很便宜的时候啊，有时候往往也是风险比较大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业绩的这个增长带来的低估值，但低估值呢，有时候往往是陷阱啊。那接下来的这个风险在哪呢？风险就在于第一个就是这个 AI 的行情现在非常的集中啊，还有就是资本开支的话，不断的在透支大科技公司的未来现金流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大概有一半的收入呢，可能都是来自于 AI 相关的芯片，所以 AI 这块如果需求一减弱啊，整个其他的需求其实是无法承接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的这个芯片出货量的占比不高，营收虽然能占到 50%， 但是出货量的占比却极低啊。它核心就是涨价，就是这个 HBM 高宽带内存啊，不断的涨价，所以整个行业呈现的是什么高价值低销量的这种啊结构的这种失衡。那很多人认为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呢，可能现在会有产能过剩啊，有人把它类比为2000年的这个光纤泡沫啊，或者是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的扩产啊。所以说德勤呢甚至提出这样一个风险，就是 AI 的如果商业化的变现低于预期的话啊，包括电力的供应可能跟不上啊，或者模型效率提升以后，未来算力需求可能下降等等，都会导致整个 AI 的芯片半导体这块啊订单的延后或者取消。所以半导体这是什么？是一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大起大落的特征啊，不要被它这个 叙事逻辑啊，包括媒体的这个引导啊，给予就是过于狂热的这种预期，反而最后带来大起大落的这种风险。好，这个就是简单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啊，我们下期再见，好。